春花和小翠虽然是两个妓女，平时呢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打情骂俏维持生活，但是今天性质变了，张海带早就向他们交代了任务，这次不是一般的打情骂俏，而是把他们引进翠花楼，把他们收拾了，要他们身上的家伙事儿。这带着任务啊，这俩姑娘胆儿也不小，你得看心里头紧张，这戏演的还真十足，跟平常没什么区别。拉住这日本军官，拉住那个翻译，又说又笑，太君呐，这位长官到里边坐坐吧，吃点喝点歇歇腿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，耽误不了你们的正事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这日本鬼子一开始紧扑了脑袋，那意思表示拒绝，可这翻译他乐意，一看这俩大妞长得十分漂亮，他心里发痒痒，架不住三拉两劝，这翻译动摇了，就劝这日本军官，这日本军官最后也同意了，点了点头，他跟翻译一前一后进了翠花楼。小翠和春花把他们引到楼上一号房间和二号房间，他俩不能在一个屋就分开了，哪知道一进屋，这屋里的两个杀人的魔王啊，一个是张海清，一个是刘志胜。这张海清学摸了一把斧子，刘志胜手里拎着个榔头，都躲在门后。等鬼子和翻译进来之后，他们一手把门给掩上，动作麻利，斧子锤子齐下，梆梆两下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鬼子和翻译进屋没超过两分钟，两条狗命就交代了。打死之后，从他们身上把手枪掏出来一看，还是新枪，满槽的子弹，他俩是非常高兴，把尸体先列到床底下，把血迹擦干净，这俩屋就不能用了，谁还敢待着，把门户封锁。两个人高高兴兴感谢了春花和小翠，从楼上下来找张海带，三哥向你报喜，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，一看没费吹灰之力，两颗冒烟的新家伙弄到手了。
嗯，好，这个我先保管着，还缺两只呢。
是啊，这买卖还得接茬往下做。春花、小翠，你们要累了的话，再换俩人；要不累，接茬上门口站着去，就照这样干。行，我们不累。这俩姑娘挺身而出，又到了大门口去揽客。啊，等啊等啊，天都快擦黑了，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，他这心呢就凉了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来了一队日本兵，能有二十来个排着队，扛着大枪，咵咵咵咵，在翠花楼门前通过。为首的一匹大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个日本少尉，挎着大洋刀，戴着白手套，小脸虎着，小眼睛瞪着。这春花和小翠就没敢言语，他们知道日本大兵排着队，无论如何是勾引不了的。哪知道他们刚过去，后边来了仨汉奸，这仨汉奸也挎着盒子炮，一边溜达着一边开玩笑，嘻嘻哈哈就来到翠花楼楼下。小翠和春花一看赶紧迎上来，心说这样的人好对付。呀，大哥呀，辛苦了，到楼上歇歇腿，喝口水吧，我们姐妹陪着，好好的让你们开开心，你们简直为国操劳，太辛苦了。这汉奸毕竟跟日本人不太一样，太散漫了， 这仨小子合计了一会儿，行，那哥就开开心。不过我们哥仨，你们才姐儿俩，要姑娘有的是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把他们让进堂屋，这十来个姑娘列队迎接。那姑娘还真不少，这三个汉奸是非常高兴，眉飞色舞，随便挑吧。他们又挑了个姑娘，叫春枝。春枝陪着一个，小翠春花陪着一个，高高兴兴上了楼，换了四号房间、五号房间和六号房间。等他们一进门不要紧，门咵关上了。张海带看得清清楚楚，行了，这三个人身上都有冒烟的家伙，要把他们解决了，就五支枪，我们四个人还富裕一支。我正好双手打枪，我一个人对付两支，这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因此张海带在下头吩咐一声，大门上栓，二门落锁，门户紧闭，把这仨汉奸就关到屋里头了。当这仨汉奸刚一进屋，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他们的脑壳，别动，动不动打死你们。这三个汉奸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扑通扑通扑通就跪下了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。饶命也可以，都是中国人，虽然说你们是败类，赏你们个全尸吧。一挥手，众人如狼似虎往上一闯，把这仨人给摁不住了，拿着绳子生勒呀，全尸嘛，把仨人给勒死了，舌头吐出多长来。等仨人死定之后，把三颗枪也弄到手里了，三具尸体找个地方一堆，拿个被子盖上了。你看，有的姑娘胆儿大，有的姑娘就胆儿小，腿肚子往前转呢，嘴里还一个劲儿的捣鼓，这往后这买卖还咋做呀？这杀死这么些人，这碗饭吃不了了。张海带冷笑一声，你们还想接茬干这种营生啊？甭干了，事成之后跟着我们哥们走吧，跟着我们去享福，保你们荣华富贵一辈子，还干这干什么？连翠花楼都不要了，等着将来有一天敌人回来，好要报复啊！
哎，说的可也是，
这买卖的确不能干了。砂锅的倒算一锤子买卖呀、啊！现在冒烟的家伙解决了，还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。张海带几个人掌灯之后，把他们的衣服给换好了，然后是饱餐战饭，等着夜十二点。哎呦，这时间怎么这么难熬啊？越盼越不到，那表上的指针就好像不动很差不多少，越是在这时候越感到紧张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就到了十一点半了。他一看差不多了，哥四个开始采取行动。临走之时，告诉翠花楼的几个姑娘，你们上马槽子底下把老洋炮取出来，你们也别空手，门窗紧闭，每人抱了一颗老洋炮，还教给他怎么个使用法，灌上铁沙子，上上子母炮。现在女人也得拿家伙事儿啊，不这样不能自卫，老洋炮不够分的了，有的拿着菜刀，有的拿着剪子，有的拿着桃灰耙，总之手里都离不开家伙事儿。在翠花楼严阵以待，这么一折腾差十分十二点了。张海带带着张海清、刘志胜、杜立军这四个人穿上日伪军的衣服，公开列队赶奔西关。他们掐着点呢，到了西关这差三分钟十二点，刚到西城门这，有个日本值班的军官过来了，口令， 他说这口令是日本话，这四个人全听不懂，管他口令不口令的，嘴里嘟囔几句，三步两步就到了鬼子的近前了。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，张海带把枪一举就开了枪，啪一枪把鬼子的脑瓜盖就给打飞了。紧跟着城头上值班的日本兵一听这怎么回事，往下一探头，张海清把手一扬，啪一枪把这位也给定在那儿了。紧跟着以最快的速度蹭蹭蹭进了城门洞，是开关落锁，对着空中又连发了三枪，啪啪啪，这三枪就是信号，可了不得，整个四面八方就开了锅了。我们的预备部队待了一天了，就等着这个时候，听见信号枪一响，呜喽一声全起来了，开炮进攻，打呀杀呀杀呀打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响如爆豆。老北方当先开路，一个冲锋就冲进田庄台，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分头行动，把炮车也拉到街上了，对准小学和镇政府一顿猛烈的炮轰，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。这仗打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这田庄台的日伪军可倒了霉了，正在睡梦之时，没想到天塌大祸呀，没来得及逃走就做了枪下之鬼了。天光刚一见亮，顺利的解决了战斗。老北方张海天手拎着双枪进了镇政府和日本官的司令部，遍地都是尸体，看看还有没有活气儿，有活气儿就补他一枪，宁愿打死也不抓那俘虏，那玩意太麻烦。吩咐一声把尸体搭出去，把司令部的牌子给我砸了，换成救国军的牌子。大伙这路忙活，参谋长盖中华拎着枪也进来了，向青山也到了。哎呦，仨人见面互相拥抱互相祝贺，这仗打得太顺了，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了。老北风咧着大嘴直笑，看来海带海清制胜立军立下大功一件呢，应当寄予重赏，没有他们哥四个，咱们这仗哪能打得这么漂亮。向青山不住地点头，是啊，应当表彰他们立下大功了，请示张副总司令应当寄予重赏，最少每人得赏3000块大洋。是是是是，他们接管的田庄台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张海带几个人一看大部队进了城了，算顺利的完成了任务，这四位脑袋一热也忘乎所以了，你倒见见司令去汇报啊，他们都没顾的，一转身就来到翠花楼，咣咣咣踹门，姑娘们开门，田庄台是咱的了，你们啥事儿都没有了，不必提心吊胆了。春花小翠等人把门开开，跟张海带众人是热烈拥抱啊，有的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张海带就说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，翠花楼不能待了，跟我们弟兄去享福吧，我现在就套车，咱们赶奔沙岭镇。把车套好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海清弄了几匹马，他们哥四个每人是一匹高头大马，找了个车老板赶着车，十几个姑娘各拿着大包提箱上了车子，拥挤不堪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离开了田庄台，是赶奔沙岭镇。
这救国军呢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我说那谁呀、那不张海带张三爷吗？司令的三弟。哎，我说怎么叽叽喳喳的拉了那么些漂亮娘们儿，嘿，人家可露足了脸了。里应外合拿起田庄台，司令不得奖赏奖赏他们呢？一个人弄了好几个大妞，那简直跟天仙一样。哎呀，看着那些大妞真叫人眼馋呐、要送给我一个睡一宿觉，我就死了也闭眼睛了。瞧你那德行，你学能耐吧，别净学这个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说啥的都有。张海带拉着这些大妞回了沙岭镇了。到了中午会餐祝贺的时候，老北风张海天就问张海带、张海星他们哪去了？勤务兵就说：“报告司令，他们赶着车走了，上哪去了？看那意思，好像回了沙岭镇了。”什么？没有我的命令，他们私离训地，这还了得了？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？还有没有组织纪律？老北风这下可真急了眼了，眼珠都通红，眼眉都高挑。大伙一听全傻了眼了，战斗并未结束，打下田庄台之后还有个大巴呢。他们紧跟着第二天配合着19旅又把大巴解决了。因为大巴的日军呢不多，不到100人，伪军几百人，架不住两路夹击，不到1小时解决战斗。按照原计划，重镇田庄台大巴全都收复了。收复了之后，我军接管了，挂好了牌子，派人在此驻守。为了防止日本鬼子报复，把田庄台通往营口的大桥也给炸了，切断了他们援军的进路。老北风一看一切都四脚落地了，怒气冲冲，带着卫队赶回沙岭镇。一进司令部，他把马鞭子狠狠的一摔：“来人！”外边值班的军官进来了：“哟，司令有什么吩咐？今天谁当班？”“张海山当班，把他叫来。”张海山也是他兄弟。张海山进来了：“哥，有什么任务？”“你领着点弟兄去把张海带、张海清、刘志胜、杜立军给我整来。”“
是。”
张海山一看司令眼睛都红了，情之不妙啊，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带着卫队去找张海带。闹了半天，众人呢都在张海带的四合院里待着呢。要说他们是有点不像话，那仗刚刚结束，他们连请示都没有，带着这些女人就回来了，这像话吗？回来之后他们觉着什么事都没了，给姑娘们安顿了房间，出来吃喝就是玩乐呀，什么推牌九啊、打麻将啊、打情骂俏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外边的事儿他是不闻不问。正玩在兴头的时候，张海山领着卫队进了屋了。张海带、张海清、刘志胜、杜立军听令。四个人就一愣：“啥事儿？啥事儿？”“司令有话，让你们马上去见他，快去吧。”张海带先是一愣，而后一笑：“咋了？打了胜仗，把我们哥几个扔到脑后头了？我们犯了什么罪了？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就来这套？去就去，能把我们怎么的？”张海山靠近一步：“三哥，大哥发了脾气了，眼珠子都红了。
你们目无军纪，这还了得？大哥要执行军纪，你们可当心点儿，是吧？我们还能犯死罪不成？那走走，我们去看看去。这样去恐怕不行，得把你们捆上点儿，你们受受委屈。还捆上，同时还得给你们缴了械，把家伙事都摘下来了。张海山吩咐一声，军兵往上一闯，把他们的枪给摘下来，拿绳子一个个五花大绑给捆上了。这四个人也有点傻眼了，一看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，军法如山呐、啊！他哥那脾气说干出来就干得出来。这时候那些姑娘也傻了眼了，又哭又喊，过来抱住他们不让走。你们立了大功了，你们都是功臣呢、啊，怎么还这么对待？不让你们走。张海带一笑，春花，你们放心，我们虽然有错，犯不了死罪，我大哥也就是问问我们经过而已，你们不必担心，等着吧，一会儿我们就回来。看这样不像是好事，我们得跟着。这些姑娘不放心，都在后头跟着。你说这像话吗？又哭又喊一大帮啊！离开四合院，赶奔司令部。到了司令部门前，有卫兵挡着，不让这些姑娘进。这些姑娘非进不可呀，就在这撒了泼了，跟门口的卫兵就发生了争吵。单说张海清执行军令，把他们四个带进院里，他先进了屋，报告司令，奉命把张海带四个人给带来了。老北方在大椅子上坐着，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，把他们带进来，进来进来。四个人从外头进来了，站了一排，看看司令，谁也没说话。老北风剑眉倒竖，俩眼睛发红啊，看看他们四个，妈那个巴子的，你们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了不？哎，四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言语。老北风可急了，我问你们话呢，你们知道你们犯了啥罪了不？四个人还不言语，老北风急了，跳起来，每个人给了俩嘴巴子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跪下，都他妈给我跪下。这四个人一看司令真发了火了，不情愿的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了。老北风一回手，把手枪抄起来，你们目无军纪，我枪毙了你们。